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是你恩典召聚我们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这一次来到你的脚前，我们觉得我们都是一般蒙恩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安排，为什么有这样的聚会，为什么你呼召我们再一次来回头来看你自己所给教会的启示。主啊，但愿在这几天当中，你真是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我们所领受的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。但当我们回到你自己的话，我们求你不让我们随便过去，真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真像我们有弟兄祷告的一样，主啊，但愿我们真只要看见你，我们就不再从原处回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，但愿这一次你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仰望等候，交在你的手里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感谢主，这一次呢我们有几天在一起的聚会，那么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岛，叫指韩国的济州岛。那么我们主若愿意的话呢，我们大概有五天密集的聚集的时间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，主给我们的一个主题是教会的道路，而且我们要再论费拉天菲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讲教会的道路呢？因为的确是在主回来以前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走路的时候可能知道主是怎么带领我们的，但是慢慢慢慢等到第二代兴起，第三代兴起的时候，慢慢慢慢我们就淡忘了很多东西呢，就认为是理所当然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也很难照着主的话来回答年轻的一代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一同回到主面前来看，到底主在过去，如果主带领我们走一段的路，那这段路是不是正确的路？会不会到了第二代到第三代，或者像约书亚或者像士师记所说的，那么在第一代的时候，长老们还在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的路是正确的，但是因为慢慢慢第一代过去了，第一代凋零了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那么第二代的年轻人他不一定像第一代那样在主面前活的经历，他们领受的是承继第一代第二代下来的，所以有的对他们来讲不再是头手的知识，是变成第二手第三手的。那我们要记得，圣灵永远只有一代，没有第二代，没有第三代。严格说来，因为神只有儿子，神没有孙子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从主那里得到启示才可以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很快的我们看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我们看见第一代第二代好像慢慢离开我们了，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年轻的一代，是不是是只是持守一个传统呢，还是真的走在主的心意里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到底主给教会的路在哪里。所以呢，教会何处去，到底教会前面的路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一同回到圣经，我们再来看费拉切菲这个原则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知道大家来的时候都要做一点功课的，要把圣经里面凡是关于费拉切菲的那些的圣经大家通通要读过，而且呢，有的要读五遍，有的要读十遍。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有备而来，知道主的话在哪个地方哪些地方讲到费拉切菲的原则。有的是主的话很清楚明白的话，有的是预言，有的是预表。 不管是预表也好，不管是预言也好，不管是主的亲自的教训也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主让教会一条路可以走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还是愿意走在腓立特腓这条道路上。但是呢，等到我在主面前预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呢，这一次我们是希望有五天，对不对？这五天实在是不够的，因为主的话是太大太丰富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这里有一些的追求的话，你看见这是很大很大的个题目，那很可惜呢，许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。不过我们这次想这样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多少是得到一些的教训，得到一些的帮助。所以我想我们刚开始的还是要回到主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，你要写信给腓立特腓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命。看哪、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撒旦议会的人，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，我必快来。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那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对于腓立特腓教会我们都很熟悉的。那不过呢，我想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。大家都知道启示录呢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七个教会，那不过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圣所，天上圣所里面的故事，然后到第四章第五章呢就是讲到天上之圣所的故事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现在是升天的主站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，那么他拿着金的剪刀，如果看见哪一个灯台上面已经开始冒烟了，我们知道灯台上面是有油灯的，所以呢这个灯能发光是因为有油，然后灯芯呢就浸在这个灯油里面，如果慢慢慢慢的油没有了，我们知道灯芯呢就慢慢就冒烟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祭司就拿着金剪刀就要剪掉那个灯芯，那让或者再把油再加上去，让它继续的发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呢讲到怎样维持教会的见证不在我们手里，是在天上。我还印象很深刻，我们曾经有一度在台湾的时候，刚开始主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主实在是很恩待年轻的一般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觉得主要顾到一般年轻，那么兴起一般年轻人来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讲座叫做青年圣经讲座。那么等到有主祝福以后呢，那么慢慢的你看见各方面的帮助就来了。那么有一个弟兄很有感动，他说呢，我们呢在台湾某一个地方，像苗栗那样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呢我们要把一栋楼六层楼的捐出来，让弟兄们好好的来使用。那么这个实在是很大的爱心，你看见一栋楼是六层楼的，但是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觉得今天你得着这一栋楼并不难，但是维持这一栋楼 是我们办不到的。所以到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弟兄们的爱心，不是因为我们无能，我们能享受恩典，我们不能维持主的恩典。享受恩典，叫我们享受恩典的是主，能维持主恩典的也是我们的主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等到神祝福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满了福杯满溢，你看见这是活水的江河。所以第一代的时候，你看见个杯是满的，到第二代剩下半杯了，到了第三代这个杯的水不见了。然后现在来问说，是你的杯好看呢，还是我的杯好看？所以当福杯满溢的时候，你看不见杯子，你只看见水，你只看见祝福。所以当教会被基督完全充满的时候，你只看见基督，你没有看见教会。所以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？因为身体需要遮盖的，身体显露是件羞耻的事。身体遮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让头能够彰显出来，叫基督能叫人看见了，这个才是教会的见证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光看见地上的故事，我们很自然有了主祝福，这个祝福是天上来的，结果我们用人的办法，用人的手腕，用人的手段，我们来维持这个祝福。好了，这杯水是给你保住了，结果人不只看见这杯水，也看见这个刻字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教会的悲哀，明白吗？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的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位主是升天的主。那启示录跟约翰福音有什么不同呢？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不是吗？但约翰瞪着眼睛看见有一片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到天上去了。所以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，约翰一直想念，巴不得有一天一朵云彩能够把他带回来。所以等到启示录刚开始，他说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现在里面有个布幔把他打开了，他过去只知道云端的这一边，所以他能从道成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然后约翰怎样靠在主的怀里，这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，在云端这一边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所以很稀奇吧，整本的约翰福音给我们好像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不只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，而且给我们看见他是把父表明出来的那一位。但约翰福音只有一个怀吗？不是。只有一个不字吗？不是。有两个怀。第一章你看见父的独生子在父的怀里，到了十三章你看有一个人叫约翰，代表教会能够躺在主耶稣的怀里。所以就这两个怀就告诉我们说，约翰在云端的这一边所得的启示是怎样的启示。所以一面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他在父的怀里；第二，我们都是主所爱的那一位，所以我们在主的怀里，主的怀里。如果子在父的怀里，他就住在父里面，父也在他里面。我们如果像约翰一样躺在主的怀里，那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不只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一面讲的启示，你看呐、啊，父怀里独生子；一面讲的经历，我们也能够经历在基督的怀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，整本的约翰福音就解开了，一面讲的启示，一面讲的经历，一面讲的神的儿子，另一面讲的我们怎样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在云端这边。